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0年5月26号，公元2003年7月24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入境手续被延期滞留尼泊尔的39名流亡藏人抵达印度，总桑仁波切又将推出芯片《旅客与魔术师》，中共媒体发表文章歪曲西藏历史。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从西藏途经尼泊尔试图流亡印度的39名藏人，由于入境印度的手续受到尼泊尔当局的拖延，在尼泊尔滞留一周后，于本周一正式获得允许进入印度境内的手续，抵达新德里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上述39名流亡藏人原本计划于本月11号、14号、15号三次从加德满都出发前往印度，但是尼泊尔当局借口公务繁忙而推迟时间为他们办理有关入境手续。外电报道说，这一批流亡藏人能否允许进入印度境内，尼泊尔移民局同尼泊尔内政部之间发生争议，理由是这批人当中部分是有复杂背景的人士。但是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发言人汪就次任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否认了上述的报道。他表示，39名藏人的确是入境手续问题而被尼泊尔当局拖延了一周的时间，但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涉嫌人士的说法，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总而言之，39名藏人在尼泊尔停留一周后，最后于本周一从尼泊尔出发进入印度境内。达仁萨拉西藏流亡政府难民接待站预计他们将于今天抵达接待站。尼泊尔移民局近期为流亡藏人办理进入印度境内手续延期的事情此次是首次。今年5月31号，受到中共的压力，尼泊尔公然遣返了18名流亡藏人。国际各界人权团体、联合国、美国、欧盟都对此纷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对尼泊尔施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上议院议员戴安娜·芬斯陈女士因不满尼泊尔政府遣返18名寻求避难的藏人而撤回了议会就尼泊尔服装在美国市场销售不予交税所表决的议案。尼泊尔外交部秘书长上周五特别前往美国就尼泊尔难民状况和尼泊尔服装在美国上市能够免税仪式上向美国提出呼吁。西藏流亡政府驻加德满都发言人认为，通过这一次尼泊尔代表赴美国同美国官员会晤，将会增进并且改善途经尼泊尔流亡印度的藏人以及移居尼泊尔西藏难民的处境。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珍。自由时报消息，电影《高山上的世界杯》导演总沙仁不庆今年8月又将推出新片《旅客与魔术师》。旅片叙述的是一个不丹的年轻人，因为听说在美国采收葡萄就能赚大钱，于是决定搭车离开没有生气的村庄。旅途中他遇到一群旅客，其中包括一个很烦人的僧侣。这个僧侣为了排遣时间开始讲故事，但故事的发展却逐渐地与车上的乘客的遭遇串在一起。总撒忍不切表示，他在不丹时常发现，虽然通往邻国印度或西藏的交通车非常少，但当地人对等车这件事却异常的有耐心，有时他们需要一连等上几天，但没有人为此感到烦躁。总撒忍不起说，相反的，他们十分的开心，常常就地野餐起来，顺便的交换彼此的故事。 总撒忍不亲从去年10月开始在不丹花了2个月完成拍摄工作，他遇到任何困难都是去散个步就找到解决的方法，唯一搞不定的是一位81岁的老翁，他以为一切都是真的。仁波切笑着说，当我们一再重拍车子抛锚的戏时，他生气了，说我们应该找一台不会一直故障的车来接他们。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日前转载了一份在中共官方杂志《中国西藏》上发表的文章，文章中将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中庸之道寻求高度自治的立场说成是变相独立，由此为回避藏中和谈正在寻求新的政策。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1987年9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山庄就有关西藏问题提出了一项5点和平计划。1988年6月15号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对欧洲议会成员和国际新闻传媒成员就西藏前途问题提出了一个更为详尽的建议。达赖喇嘛这些讲话主要包含着就有关将西藏转化为一个真正拥有和平庇护的圣地，西藏的宗教文化和传统习俗的保护方案，以及藏中双方必须真心实意地展开和谈等方面的内容。而中共官方媒体人民日报引述中国西藏的文章却以达赖喇嘛的和平建议其条件就是整个西藏3区合并为一，西藏边防问题由藏人解决，这些表现出达赖喇嘛一贯提倡的中庸之道缺乏诚意等伪借口进行了反驳。该文章还重申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强调由于达赖喇嘛不承认这一点，对此中国方面就藏中和谈一方面不得不拒绝回应。文章说达赖喇嘛寻求的西藏3区合并为一的高度自治实际上就是从变相独立中寻求真正的独立，达赖喇嘛要求将西藏转化成和平领域，但是从另一方面却继续认为西藏从远古历史开始不属于中国的领土，西藏原本就是一个拥有自主权的独立国家。文章还称达赖喇嘛曾经表示西藏前途要高于台湾，西藏问题比台湾问题还重要等一些无中生有的话对达赖喇嘛进行污蔑，以此来回避就达赖喇嘛不断重申不寻求西藏独立只寻求高度自治，从而敦促中方尽早回应的藏中和谈问题。文章最后说达赖喇嘛虽然一向声称西藏高度自治就是要寻求中华人民宪法保护下的高度自治，但是西藏从历史上本来就属于中国的，达赖喇嘛却以此做借口在争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政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中方将不会再承认这一点。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中庸之道是藏中双方有益无害的，并且能够促进世界和平，而中国政府方面一直对西藏问题保持低调并不断地进行反驳，这将对藏中和谈的局势造成更大的障碍。达赖喇嘛在1988年6月15号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中强调过西藏问题解决后达赖喇嘛不再担任任何政治界的职务。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我向大家播送的小格巴汪就德德原著的西藏的政治史。若伊巴都努尔布顿著也强烈要求西藏政府同意这一供应线的计划，甚至警告说如果继续拒绝将会失去英国的支持。西藏政府向英国代表团解释西藏希望保持中立，但是他们不愿为印度的英国政府为难，因此将允许非战争物资通过西藏 输往中国。同一年，陈独要求中国联络官孔其总离开西藏，因为他违反了西藏的法律，他把冲进他住宅的一名西藏警察扣留起来。这个警察是去捉拿逃进中国办事处的在街上打架的一名尼泊尔人和西藏人。1943年，中国政府要求西藏政府允许他们的联络官沈忠贤和一小批职员经过印度入藏代替孔庆宗。印度政府询问西藏外事局是否允许这批人入境，西藏外事局表示同意，然后中国人一行由印度进入西藏。沈忠贤运用巧妙的外交手腕改善了中国与西藏间的紧张关系。1942年晚些时候，拉萨接待了托尔斯泰上尉和陪同他的副官多兰的美国人的正式访问。这两个人是由华盛顿战略局派出探测通过西藏运物资到中国的线路的。美国来访者受到西藏政府的热烈欢迎，他们会见了达赖喇嘛，把罗斯福总统的一封信和一张照片交给了达赖喇嘛，另外还送了一些礼品。他们在拉萨住了约一个月，就有西藏卫队护送至边界，经由西宁返回中国。下面是罗斯福总统致达赖喇嘛的信。我的两名同乡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希望访问您的教区和历史性的著名的城市拉萨，在美利坚和中国有许多人，我也是其中之一，对您的土地和人民都非常的向往，并且感到很大的兴趣，都珍视这种机会。您知道，美国人民和27个其他国家正联合起来进行有侵略成性的国家所强加于世界的战争，他们的意图是摧毁思想的自由、宗教的自由，甚至行动的自由。今天，联合国正在为保卫自由而斗争，我们相信将取得胜利，因为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的力量是充足的，我们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我请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多兰带去一点礼物，表示我对您的友好情谊，热情的问候。我是你最诚诚的富兰克林神圣阁下达赖喇嘛，喇嘛教的最高教长拉萨。下面是达赖喇嘛给罗斯福总统的回信。尊敬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美利坚和中国总统，亲爱的总统先生，我以极大的满意通过托尔斯泰上尉和多兰副官收到你的信和作为友好情谊象征的一块华美的金表，它能表示月和星期。他们安全到达了他们要访问的教区和拉萨城。我很高兴知道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国家表示极大的兴趣。美国人民联合27个国家进行保卫自由的战争是巨大意义的，这个战争是由侵略成性的国家所强加于他们的，他们的意图是摧毁思想自由、宗教自由和行动自由。西藏珍惜他自古以来就享受的自由和独立。作为佛教的巨大基地，我正在努力，尽管我年龄还很小，发扬我们的宗教精神以求胜过我的前辈们的虔诚的事业。我真诚的希望并为之祈祷战争早日的结束，使全世界的国家能够享受在自由和善意基础上的持久的正义和和平。作为我的敬意的表示，我给你带去哈达一条3枚西藏第一贵重金属的钱币。听众朋友，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柱爹爹原著的西藏的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